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休息一个月，你们是休息还是用功了一个月？啊？休息，不是修行一个月。那今天刚好是农历七月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我们来共修《般若经》，对这个月做个总回向也是蛮好的。好，第十六会的般若，我们把它分为有五个问啊。那照大科看起来呢，墨学在上一次呢赶忙的啊，在这一次长假之前呢，我们把第二问呢很匆促的讲完。其实第二问各位学长应该可以感觉得到，我讲得很略很快，其实是因为他所修行的都是不二，那不二是离一切言说，不可以失意心来说有修有证或怎么做的那个东西呢，我只能够就极少数可以谈他的理路那个部分呢来谈。那么至于他标列各种不思议境、不二境的那种法要的那个部分呢，我大概就是导言一下就过去了。那么于是我们就进到第三问。第三问照墨学的科分呢，从6247页开始，是吧？6247页的上栏倒数第三行，由善友们菩萨这个法会的当机菩萨呢出现的时候呢，又重新另起一事。那这一事呢，约前面的五问来看的话呢，就是第三问啊。第三问我们还是照例的往前翻到那五问的由来，请各位看到6197页，就是我们这本讲义的第一页了。回忆一下这五个问题呢，在上栏那个部分呢，善蒙菩萨当机呢就为我们呢向世尊就问了，他薄佛言说，世尊处处为诸菩萨众宣说般若波罗蜜多，于是底下就标列五问。第一问是问般若的体性，何谓般若波罗蜜多？老师我从头到尾看完了，我觉得也只有这一问是墨学能力范围，或者是我们呢可以去理解啊，用一点思维心去理解的。而后的东西呢，都是行政方面的境界了啊。那我们只能够少分的做标斗科分啊，跟各位一块导读过去了。这是墨学我现在能做到的事情。那么第二问呢，我们很就是前一阵子呢，很快的圆满的一段。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那么一谈到般若的体性呢，那你就要有行证啊，跟它相应。那么这个行证呢，怎么样令数圆满？那谈的就是加行跟资粮道了啊。那么那个修行对般若来讲，其实一切行都是般若，也无所谓修行的道次第。我们在底下这一分令数圆满这一段文都可以看得出来，它无修无浅。那么离一切的形象呢，名字为般若。所以我们呢说修行，其实也不能说有修行。那么但是呢，谈到令数圆满呢，却是无量行啊。为什么是这样说？我们入文就可以知道了。所以第三问就是底下的，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令数圆满。那这个问当然是紧接着前面第二问而来的。如果我开始有了修般若的心的时候呢，我怎么样能够令它圆满呢？那圆满当然是从前行到圆满行。那前行当然是包括资粮啊，然后这个加行，如果用唯识无畏修行来看的话呢，就是资粮要圆满嘛，加行也要圆满嘛。那么你对这一条凡夫道成佛之道的次第，你也要能够见到嘛。之后从见到之后才是圆满行的开始啊，才是圆满行的开始。所以这段文也就是说，你要圆满资粮加行到见到位之后呢，你开始正行了以后呢，你要排除一切的魔障。这个魔障当然指的是我们的所谓的四魔，对不对？ 烦恼魔、五蕴魔等这四魔。那么这些魔业魔事，我们怎么样能够觉知？觉知而有所遣。其实整个修行都是遣妄而不求真的，般若也就是这样子的。乃至于一切的妄呢，不是自己有作有受，而是为一切众生为缘呢，这样来啊，这样来，定为我们所修行的范畴。那么最后一问呢，才问说怎么样安住啊？安住当然是约于前面的降伏而来，所以从这里的文脉呢，文字就可以看得出来跟《金刚经》有关系。前面呢讲体性的部分呢，跟《心经》比较像。那到了后面呢，怎么样能够不令一切恶魔不得其变，所有魔事皆能觉知，乃至于最后安住？那约文来看的话，前者降伏魔业魔事就叫做降伏嘛。那么降伏之后就要能够安住啊，就要能够安住。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对一切境界能够降伏魔障，而能够安住一切境，速能圆满一切自法，这就是佛道。佛道其实也不是有道果可得的。那么用一切的魔障的降伏，而且魔障呢是以众生为念，那不是以个人为念，那么能够安住一切自法，这就是整个五问啊，在这一会当中所开的五个次第。那比较我们可以学习的，除了第一个问之外呢，再来就是应该说这是第三个问了。好，所以我们翻回来6247页。那么要谈6247页之前呢，当然还是要回忆一下前面一个段落。前面一个段落当然中间呢，在这一问结尾的时候呢，出现了善现跟舍利子的对话。那这个问题呢，出现在6245页上栏，我们也看一下啊。那么如果要为前面这一段找个总标的话呢，我会建议呢是6245页上栏的最后一行，善现答言为舍利子，我于诸法都无所见啊。我建议学长把这段话呢画起来，我于诸法都无所见。这边呢，整个这一段是个结论啊，是一个借由善现，就是须菩提跟舍利子的对话，来把前面的一切的这个修行不思议不二境的法要呢，结归三个字，就是无所见。那个见者呢，就是楞严经所谓的知上立知啊，那么也可以说是唯识所谓的虚妄分别。如果你离一切虚妄分别，一切事情的法尔自性，如果照禅宗如来这样的说法，就是本质具足，本质清净，对不对？可是我们等一下也会谈到本质清净般若经是怎么样叙述的。那所以这边呢，所谓的无所见是不会在头上安头，不会在枝上立枝，不会去做本无所有的分别事，这就是无所见。所以无所见这一段呢，它就可以看得出来，底看底下呢，不可宣说，不可显示，不可析论，这是讲这个所言说的事情。那么所言说的事情不可造作，那么能言说者能宣说吗？能显示吗？能细论吗？接着一段文这就说了，无能宣说，无能显示，无能细论，就是离一切名言道，离一切心缘啊，心缘相的一切不可思议境界。这个因为圣意地相是这么一般的不可思议，所以你不能用一切的生灭心来做之见。所以呢，总归这一段文就叫做无所见。那么无所见对我们的因地凡夫来讲呢，是不可思议的，不可以圆念的，不可以用名言来稍加模拟啊，来有所说有所义的啊。所以这段文可以说是用无所见来做分别。可是凡夫就是因为有了一个知见，所以呢他就会有受想，那么一发动受跟想呢，就会有所造作，所以呢受想行就跟着而来。那为什么会有受想行呢？是因为见有外色。所以唯识呢就从见有外色开始立中见。你要开始修行，必须要先观察思维外色是你今天是你今天虚妄的事亲自能圆念的吗？你看得到外色真实的客观的存在吗？这个是唯识的观察方式。那么中观呢就认为说，这一切都是空性，空性就是无所有，无所有既然所缘都是无自性的，能缘也无自性， 最后结归呢，跟维士的中间就一样。维士说，我见无客观独存的外境，而你的事又是依他起，依他起也归于无自性，由此呢，间接的也证一切法无自性。那么这也是了知能观所观，能缘所缘，都是无自性的存在。所以你不能够说有所见，有所见就是有能所嘛，对不对？那么在见这个部分呢，我们都会从所缘开始下手，从所缘自性，因为我们很难在一切的知见分别的相下呢，马上去证观，能观的我是不存在的，这对一般人来讲是很难的事情，因为呢，我们拿刀是不容易自己自割的。那么修行也是从容易下手的外境下手，因为外境也的确不是令我们的心真实受苦的因啊，能令我受苦的因，一定是我心有染着，是心带起的相，它造成我的逼恼。所以不管中观他那样子的中见是有什么用意，可是唯识见的用意更明白的告诉我们，要直接针对令我们受苦的因下手，而这受苦的因，它是虚妄的相，它是虚妄的相，是自己造作逼迫自己。那么既然是如此，我们又不希望受苦嘛？那么受苦的因既然是自己所造作的，那么你自己就有了修行的正因，那就是怎么样？接下这一段无所行。所以请看647页上栏倒数第二行。尔时世尊告善勇猛菩萨摩诃萨言：善男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波罗蜜多，怎么样能够圆满呢？那么整个这个思维的次第，接着前面的无所见开始。如果你见前面无所有境界，你会空中挥拳吗？你不会说我是挥拳，你会说我可能是伸个懒腰，对不对？是为了我自己身心的需求，我有所造作，我不是为了要去处理，或者是要去对于我的所缘境有一个能所相关带的造作性，我没有那个动机，行就是动机。既然我没有一个标的作为我要造作的对象，那个对象我确实真实的观察，它的实相是无所有的，是无自性的。那么既然是无所见的话呢，你就不会起一个有造作的念头。那么有造作的念头不是对外的，而是能造作的话，一定是自己所造作的，一定是内所做的。所以一切的因就归到什么？归到内心啊，归到内心。于是呢，佛法整个修行的关键就是要淡观自心。可是淡观自心要怎么做呢？怎么做到无所行？无所行，如果我们不往下读的话呢，感觉就好像哎呀，戏后躺在那边，根本不用造作一切法了。如果你把这无所行当作是什么事情都不做了，那每个人学佛法学到后来，真的认识实相就躺在那边，什么事都不干吗？所以无所行应当要怎么样去正确对这个文字做解释呢？我们还是先偷偷的看后面的几个讯息，请看它的下方中间那一栏的最后一行。以诸菩萨，我念哈，你们找一下地方哈。以诸菩萨习一切行，行菩萨行，有没有？请问这句话是告诉我们行还是不行？有所行，有所不行嘛。你要先不行一些东西，才能够行所谓的菩萨行。可是我们今天在这边学半天的大乘，就是要学菩萨行，所以菩萨行是我们的所学，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令这个菩萨行圆满，怎么令它圆满？要有所不行。所以这边我们就要问，习一切行，那个一切行那个范畴是什么？我到底要令哪些行，就是哪些动机，哪些造作要止习起来？底下就答案了，为习一生声闻独觉有取着行。请把有取着行画起来。为什么有取着行？旁边就写就是有所得吧。你就是先设定一个目标，什么叫动机？动机就是有目标嘛。那因为我要嘛，对不对？或者我要，不管是我要得，或者是我要离，对不对？不管你起了一个和或离的想法，那么你就是有取着的。为什么有取着？因为你设定一个目标，我要到那里，我要完成一个东西，我要怎么怎么样，对不对？你设定一个东西，于是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佛法跟世间法有一个很大不一样的地方是，世间法事事要谈效率，就要先谈什么？目标，对不对？ 目标就要有一个衡量达成目标的标准。那么于是我就要衡量现况跟标准之间的差距，那么有哪些管道，有哪些方法途径可以到达那个目标，我要选择每一条道路的优胜劣败，对不对？那么评量它的得失以后呢，我选择一个得少弊少利多的东西，那么最省力的一条道路去走。这是世间法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呢就是一生的思维方式。声闻缘觉也把解脱道当作一个有所得法，因为他把涅槃当作是实有境界。如果涅槃是止息烦恼，而烦恼就大乘的正观来讲的话，它是缘起性，它是无所有性，那么它从本以来都没有系缚性，你何有离呢？离是对有系缚性的法才说有离。所以如果你正观这一切的缘起性相，你就知道它根本无所有，你对这一些所要对治的法都没有见到它的存在性，那么请问你的造作、你的修行、你的解脱道从哪里下手？根本没有下手之处。所以离开这些有下手之处是从哪里正观起？从你今天要去哪里，你今天要对治什么，对你所知见的那个对象放下实有自信的观察、实有自信的认定、实有自信的妄执，把这个东西放下，其他的事情就自然显现，自然显现，而不是有一个东西就会成立，而是让那个本性清净的东西，而那个本性清净的东西由般若经的文看起来，它不是一个有法，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灭尽一切的妄执之后而所显现的什么？无所有清净的境界，而那个清净就是空性，清净就是缘起无生的实相。你只要确定这个实相，而不要把这实相又安立一个名言，又认为一个实有境界，立一个知见，你就会产生一个有所造作的动机。那么什么叫做无所行？无所行就叫习一切行而行菩萨行。那么习一切行就变成行菩萨行的充分且必要条件，而习一切行是要习什么行？习凡夫，凡夫一生嘛，啊，就是在三界六道投生的这些种种有情类，或者是行圣道的声闻独觉，他把涅槃当作是实有自信，还有具生法执的这一类人。那么这一类人呢，都把他要对治的法当作是实有的，把他对治之后所成就的那个境界也认为是实有的。当然他们差别是在于一生有我见，声闻独觉它是灭除我见，可是灭了出我，可是却留了一个什么细的法执啊，细的法执在那个地方，那个就是所谓的有取着行。所以无所行，切记不是一切法都不造作。所以由此可以知道，佛法难就难在有无两边并举的中道。你不要谈一个无就说它是真的没有，你要谈一个非就表示一切的灭除，谈一个尽就是一切的边际。如果你还有这些设想啊，还有这些设想的话呢，就不是大乘，就不是大乘。像有些法师呢就说大乘为师的中见就是假币一时，这个话呢连演培法师的这个解释密经的注解文他都是这样子说大乘为师的。那么作为一个专攻为师的大法师，像演培法师这样的，在他注解解释密经的过程当中，他居然也都同意一般中观学者对唯识见的批评，说唯识见是像疏论外道一样的假币意识。如果唯识见是假币意识的话，他就不叫做大乘了，他就不是大乘了。如果你对于唯识所要灭除的外境，你先要认实有外境才能够灭除外境，那这个就是外道的说法。大乘为识是要我们认清楚本来法尔外境实无，不是有一个外境然后用什么结归四智性用来取代外境，不是这样子的东西。那这个是数论外道当时他们对一切境界以及色心恶法的观待性，假立的一切中见。可是到了大乘的说法的时候呢，他就对于境智性观无智性，不管是中观见如此，唯识见也是如此，也是如此。 所以长久以来在这些中间的辩论过程当中呢，我们到底对于修行应当要怎么去正观，波若经就是一个我们的依止，不管哪一个论的中间，墨学觉得学到现在为止，我都是觉得不管中观经也好，唯识经也好，墨学都觉得他不过就是在诠释什么波若经，诠释波若经，用不同的理路来诠释波若经。所以在于对于不同的根基而安立的各种中见上来看的话呢，我们的目标还是针对个人所对峙的取着型是什么。那么中观见要对峙的取着是对本体见的取着，唯识见要对峙的取着是对于现象而另生一个实有法的取着见，它就是保留在现象的流变无常的观察当中。所以我同意在三法印当中呢，唯识中见是比较强调什么，强调无我无常，而中观见就比较强调空跟涅槃，空跟涅槃。那每一个中见呢各自有强调，是因为他的能对治法所对治的个人的施设呢就有种种不同。所以呢当我们在学法的时候呢，不要把法当作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哲学命题，一个理论的建构。佛法如果流于一般理论的建构，而在知见上比较它逻辑建构的优越性，然后呢去论知见的高低，那不就落于知上立知吗？见的取着吗？那么我们以见来破见，都已经离知唯恐不及了，我们何必又在知见取着行之外又另立一个实有圣意的自信见？所以在这个辩驳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其实佛法，你不管各位学长学了多久了，我的心得真的是越来越简单，它就是要解决什么，对于实有自信的取着行，那种造作性，那种造作性，首先要正观缘起，你才不会在一切现象流变无常生灭的过程当中任有自体，这叫做无所见。你能够真实这样正观，才可以知道你见为实有都是虚妄无实力，而不是原本有而去破它的，是根本无实，法而无实，而法无实就是圆成实，不是另外安立名言，就好像实有一法俨然而生，俨然而生，而生出来这一法就是对治另外一法，对治另外一法。如果名言不是为了要破见的话呢，何必安立名言？何必安立名言？同样的道理，同样的道理，当你能够对于所观境正观缘起而不立另外一法，不因为你所施设的名言另外一法，你知道施设的名言是为了要以见破见，对不对？施设名言是以大悲立，你能够在名言施设过程当中无所安立，能够在这个地方行清净行，认这个境界是本性清净，我们后面就会谈到的，把所有这过程当中对于本体跟现象流变的有法都能够破无所行，破无所行，破一切对他有所见的造作，那个动机都能够灭除，灭除之后呢才叫做真正行菩萨行。而行菩萨行其实又回到日用平常，日用平常。昨天跟简老师聊天，他讲了个名言呢，这个我们一起听的这个学长都很赞同。他说啊，六度施舍不是别有六度施舍，他说六度施舍就是什么，日用平常的生活作息，本来就要那样子做的。六度施舍就跟五戒十善一样，是身为人本来就要那样子做，因为那样子生活比较清净，比较清净，只是这样子，而不是为了要成就佛道，为了要积极菩萨质量我才这样子做的，把本来应该那样做有所而为的一切动机拿掉。为什么我动机要拿掉？因为动机是为了要达到某一个境界而我去做的一件事情。如果我认清楚生活这样子就是比较清净的，于是我就这样子做，而这样子做不是为了要达到佛道或是行菩萨行而去做的一件事情，那同时它就灭有见，灭有行，把有见有行都能够灭除，止息这一切的造作，就是般若，那这件事情就叫做菩萨行。那么把你这样的做的体会方法道理也都教化于他人，这就是菩萨道。 菩萨道不是拿你自己所有的资财分享与他人，这是本来你对于这些资财的所有权，你在于升起一个作者受者的情况底下，你就说我以这样的相行布施，以这个布施说是六度四摄的一份，这就是有所行，这就是有所行。而般若行菩萨行，圣意的菩萨行，是要告诉我们止息这一切的有取作行，有取作行。好，那我们这样的正观呢，就知道这一大段的用意啊。我们再回来看这个文，总标义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修行般若而能够圆满呢？就必须要做到灭除这一切有所为而为的动机，但是却不灭什么？却不灭随缘不变，应缘而能够为一切众生行一切利益积极资粮而行的一切造作，不灭这些东西。如果你随缘而不能够应缘的话呢，你就是有所行。为什么？因为你要断，你要说我不做什么事，不做什么事是不是一种造作？升起一个不做什么事的念头也是造作。所以无所行呢，它同时要止息两件事，有所行跟无所行都要能够灭尽，才能够叫做真正于一切法无所行，习一切行而行菩萨行。那么何以故呢？善有猛，一切法皆是颠倒，加个字见。颠倒见是什么呢？就是任有我所。当我们于一切法任有我所之后呢，就等起一切法，等起一法，等起什么法呢？以一切法皆是颠倒见之所等起呢，非实非有邪伪虚妄。这句话不应当解为没有实在的邪伪虚妄，没有啊，非实有邪伪虚妄，不是这样子的。这中间要加个顿点，非实非有顿点，邪伪虚妄是顿点，两个是同位词。非实就是把没有实相的任有实相，其实它根本无所有。所以非实就是不实的意思，非有就是底下的颠倒的意思。前面是颠倒见，而这边呢是非有，是指颠倒行。你把境界当作是真实有自信，于是呢你就对它有所造作，这种造作是基于颠倒见而起的身行跟语行。颠倒见是个意业所造作的，而非有者就是于一切无所有当中呢，你还起身行语行的造作，而这一切呢任有实相而其实非实，以为有所有而要有所造作，这种身语的造作呢都是于颠倒见而有所行，这些呢都是行于邪伪虚妄，邪伪虚妄。所以非实非有是实相，而你因为实相是非实非有，而你却有所造作，而有所造作是因为我所的颠倒见而所等起的一切造作，那这些造作呢就是邪伪虚妄啊，邪伪虚妄。所以由此可知呢，一切因地行呢都是任我们一切的造作性它的邪伪虚妄去下手，而邪伪虚妄不光只是什么，不光只是唯识见的通义，它是一切修行从因乘，从因地行开始起行的时候，他必须要认清楚。如果我们不从惭愧忏悔认自己过去所造作都是无始劫来的贪嗔痴所做的，如果你不认此法的话，你根本无作，对不对？根本无作，本性就清净，修行哪是有所造作而去取着的呢？所以我们今天修行从因乘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就是认我们一切实相当中不了，所以呢在一切的实相当中呢由颠倒见等起一切的身与意的造作，而这些造作都是邪伪虚妄之所成就。从这里呢去认清这个实相。又善有猛，比如于法有所行者皆行颠倒，皆行不实，底下都在定义颠倒跟不实两件事情。颠倒比较从知见上去看啊，那么不实呢是从你今天的身与业上去造啊，去定义，后面就有个定义啊。如是菩萨若有所行，因行颠倒，因行不实。颠倒呢是所依，就是任有我所谓之颠倒。我们讲呢五蕴就是我们散心凡夫的所依。我们把无所有的外色当作是实有的， 这叫做因行不实，这就是所缘。如果我们今天的所依是颠倒式，所缘是不实境，那么我们于中有所造作，认为这些造作就是菩萨行，而刚好跟一生声闻独觉一般有取着行是没有两样的。所以菩萨行就是要剪除有所行的一切动机造作，所以要认清楚自己的所依是颠倒式，自己的所缘是不实有的境界。所以反复都在讲这个东西。如果你今天依于颠倒行跟不实行的话呢，你所显了的一切造作非菩萨行，于是底下说非诸菩萨应颠倒行及不实行之所显了。也就是说菩萨不是非要发个愿说我要做什么，我要去行一个事业，我要去圆满一个什么东西。我们都说菩萨不是应该先从菩提愿而下手吗？菩提者是智慧，是要去觉了实相，依实相心应缘而做，而不是用事业用有取着心去发一个大愿，这个大愿就跟一般的世间心没有两样了，就跟一般世间心没有两样了。所以呢，非诸菩萨应颠倒行即不实行。如果你今天所行的跟一切世间的事业心没有两样，你所显了的难道就是正确的菩萨行吗？这就是这句话所要说的事情。业非亦非菩萨行颠倒行即不实行，能行般若波罗蜜多。你不能说我造作一切的世间的颠倒跟不实生于业一切的造作就叫做能行般若波罗蜜多。虽然我们遣除一切的取着，也不以一切的造作，你就自己可以标榜说我这样的做就是行菩萨行。菩萨行真正的关键就是能修正，能应缘不断的修正，不是只持己见硬干到底。能够应缘而一直不断的修正三业所造作，如果我对这么做没有个人固执的己见，缘该要修正我就会应缘去修正，不会固着己见非要达到既定的目标不可。目标是永远可以应着众生的缘成熟而必须要有所修正，他就会修正。这就是所谓的不会去依着自己的颠倒行不实行而硬说这个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因为原先你的动机出发心可能是善的，可是到最后如果因缘变了，难道你还固执己见吗？非要这样子做到底不可吗？这样子的坚持就不叫做般若。所以般若我一直学习到现在为止呢，我都感觉到它不是一个公式，它不是一个真理的命题，它不是一个绝对要怎么做的一个建议，不是。看到当今，我们却看得到般若经却是一个非常重要当今所有一切的学人应当要学的东西。因为般若我觉得它就是两个字，反省。有了反省就一直不断的修正，而反省好像俨然感觉到是为了一个标准去修正，其实又不是。那个标准是由一直不断成熟的因缘所提供的，不是一个早远之前所定立下的一个成见，不定成见而永远在当下的缘成熟，依着缘成熟因有所怎么样子的修正，而你就放下当初的成见就应缘修正，应缘修正。这远离一切的我所与法又不坚着，灭一切的取着行而行于菩萨行，这样子的坚持呢，就是离一切的颠倒跟不实。所以他说又善又猛，颠倒不实则非所行。如果一切行都是依颠倒缘不实境，那么这一切的造作都是非法，所以称为非所行。那么这一切依源于颠倒不实境的造作都是非所行，于是事故菩萨不于中行，不取这些行当自己的动机，当自己生与意三业的造作所依的一个标准。所以呢，因为这一切颠倒不实所引发的造作是非法的，所以菩萨不于中行，不于中行于是熄灭这一切法的造作心，应缘而一直不断的保持修正善业，这样子的行叫做行菩萨行。所以我们还是回过头来 约你怎么做，你的做法到底是不是正确，相应于般若的菩萨行。而所谓应相应于般若的菩萨行，就是一直不断的要去检点反省自己的颠倒不实的所依跟所缘，一直不断做这样的修正，这叫做认清楚自己一切的颠倒不实则非所行，检点一切的非法是于其中不于中行。不于中行的行意思就是取着，取着者就是告诉我们可以修正，保持一直不断能修正的一种宽容度。那底下呢就开始定义颠倒跟不实了。六三有猛，言颠倒者即是虚妄。颠倒者我比较喜欢举的例子就是楞严经当中的句子，你说举手是颠倒还是垂手是颠倒呢？你立一法就有一法的颠倒，所以呢正跟倒其实就是立一个标准之后施设的分别，而这些分别都是本来无所有的，这样也是手，垂下来也是一只手，所以没有正跟倒的分别，这一些是名言，我们要破除掉的遍地所知是这个东西。所以颠倒者就是虚妄，虚妄旁边就写就是分别，就是分别。那么渔夫一生之所执着，渔夫一生执着就是这些名言自信，你把这些名言自信当作是实有的，就是依于颠倒。而我所其实它的所依就是五蕴，而五蕴另立一个第六蕴的我另立一个第六蕴的我，这就是颠倒，这个颠倒就是虚妄。为什么是虚妄？因为是无所有的，因为是无所有的。那么如是诸法不如是有，如是所执不如其相，是故说明颠倒不实。这有个对位的关系哦。如是诸法不如是有就叫做颠倒，如是所执不如其相就叫做不实，就叫做不实啊。所以没有的东西你认为是有，这叫做颠倒，不是那样的相，你说真实是那样的相叫做不实啊，叫做不实。所以呢这边对于颠倒跟不实呢就有一个世尊自己的定义了啊，如是诸法不如是有，你认为有就叫做颠倒，如是所执不如其相，不是像你所执的那个样子的相状，而你却认为是那个样子，那就是不实啊，不实。所以有是对法体而言，相是对形象而言，是对形象而言，而用是生灭的，用一直不断无常的生灭，根本没有法真实生灭，只是一个现象的流变啊，因缘的生灭啊，因缘的生灭不是实有一个法体于中生灭。如果你在里面任有法体，就叫做颠倒；任有一切流变的形象，就叫做不实，就叫做不实。那这里就是广说一切的所依跟所缘。如果我们所依是有我，所缘就是有法。如果有法有我的对待，你就依此造作一切的爱非爱的分别，于是就生了什么？生了一切的造作，这些造作就是杂染。那这些杂染，有些时候服顺一切的游戏规则，我们说它是清净的，因为说它是正常的。如果不能够合于一般的游戏规则，我们就说它是什么染污的，说是非法。所以一切正法非法的分别，都是有依有缘于中又升起的爱非爱的分别，其实都在搞什么？搞我所的分别事。那么你只要认为有观待的我法，那么我认为实有就叫做颠倒，法一切的相认为实有就叫做不实，就叫做不实。对于我法的无自性跟它的虚妄，如果都认为实有，认为真有其相，这叫做颠倒不实。如果我们的三业造作都是依源于颠倒不实的虚妄境而执着这样蛮干，那么纵使你出发心是善的，坚持下来啊，不能够随缘而能够去一直不断的修正三业，那还是落到颠倒不实虚妄执着的所行事，这些所行事都是非所行，都是非法。而菩萨真的有般若的智慧的菩萨是不于中行的，不于中行的。所以如果能够看到这样的实相啊，故诸菩萨不行颠倒，不行不实，由此菩萨名实于者，亦得名为无倒行者。 想这个话就是一个正说了哈。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这样的做是错误的，是虚妄执着之所生的一切的造作，我们不这样的依于颠倒不实相而有所造作，这叫做实于者，无倒行者啊，无倒行者。若实无倒，则无所行。如果你不去依于颠倒啊，而不去造作，故说菩萨行无所行。行无所行是有做没有做，有，所以他第一个字是行嘛。你去做，做一个什么？如果照《金刚经》来说的话呢，无所行就是三轮体空。那如果照一般共三乘的说法呢，无所行就是无我所。你能够随顺于无我我所的缘起正观，这样行一切法都叫做行无所行。这样一切依于颠倒不实见的造作就会怎么样？断灭。所以一切行断，一切行应当说是依于颠倒不实法而所有的造作就会断灭。这样一切行断名菩萨行。你看前面讲要怎么行，行无所行叫做行。后面呢要灭，灭什么？灭一切行，是依于颠倒不实的造作性，令这一切造作性能够怎么样？能够修正，能够修遣，这个叫做一切行断名菩萨行。此菩萨行不可显示，是此，由此，在此，从此。这个四句呢一直都出现，可是呢字词都不一样，我不晓得是当初不一样是有一些差别的必要，或者是翻译用词的差别。不过呢墨学这样建议各位学长，你只要看到这四个词呢总夸糊起来，旁边就写什么寻视其语，这是唯识的说法。就是你在脑中呢就开始寻视分别，就用你的见闻觉知起任何的言语言说，这叫做显示是此，由此，在此，从此，就是做什么？做判断，做寻视心的判断啊，分别啊，不是你用任何的寻视语言的分别而可以显了菩萨行的啊，不是你用任何寻视心去分别此是菩萨行，此非菩萨行，用这样来建议大家要怎么做才是对的，怎么做是不对的。没有什么做永远是对的，没有什么样的行为是永远不对的，没有永远对，没有永远不对的，你要应缘才是。如果缘不成就，缘跟他不能随顺，你就要怎么样？随顺一切的缘而有所修正，你不能够去执持不舍。所以由此呢，你不能够去显示，显示就是说了，你不能去说是此，由此，在此，从此，就一切的分别了啊！广说广摄一切的分别，由这一切的分别起语，说什么是我所要表示的菩萨行。何以故？善有某，以诸菩萨习一切行菩萨行。那么什么叫做习一切行行菩萨行呢？就是习灭一切一生有取着的性，声闻独觉有取着的圣道，以及一生所取着的凡夫。这样子的两边颠倒不实的取着而能够行于中道，这叫做行菩萨行。于中墨学又露出一个口风，好像在圣凡两边又立一个中道行，对不对？底下又讲了，你执一个中那还是边，为什么执一个中就有所执？我们要破的不是有中有边的分别，而是要破一中一边的取着行，那个取着执着是我们的所对治，不是那个法有可立为中可立为边的分别性。这是先透下面的消息给各位看。所以到这边呢，先总标前面的无所行就是要灭一切的取着行，而灭一切取着行是要依于前面善性跟舍利子所要凸显的无所见，就是把一切的所缘性观缘起无生，能够把这个实相道理搞清楚，于是你一切的造作都是无所谓而为。你有所造作就是非法，就是什么？就是私心之所知所为。私心之所为如果能够利益有情，还说是法，还说是个正法，但是如果不随顺呢，你就应当要断这一切的造作啊，断一切的造作，行无所行。 就是不去坚持不舍啊，坚持不舍。所以底下呢就开始要谈分别了，因为有所取着就是有分别而来的啊，有取着是果，它的因是什么？就是分别，分别就是我们前面的见，见就等于分别，而分别又有两种分别，底下就会讲了，一种叫做分别，一种叫做异分别。那么后面世尊也做个定义，分别就叫做自性分别，异分别就叫做差别分别，这是唯识的说法。我们看底下的文，又善又猛，如是菩萨于诸佛法亦复不行啊。哎，前面讲一切行，一切行表示一切世间行，所以由此呢，请各位在第二段哈，下行第二段这边一切行呢，请各位标，这一切行指的是一切世间的有漏行。下面这一段于诸佛法亦复不行，啊，不要说我世间行是有漏的，所以我不染着，对不对？我不去取着一切世间法，那么于是呢，我就怎么样？我就行于佛法。如果佛法离世间的有漏法，别有佛法可行，那么这个之见又是落于分别，又是落于分别。离一切的世间的有漏，你别说有一个佛法，于中我大大造作，说我才是佛法的正宗，大家都在争我是什么佛法的总经销、总代表，啊，南传才是，藏传才是，大乘的汉传才是，各宗各派都说我是正宗，我是无上乘。那大家都在标榜我是佛法的什么总经销，只有我才是佛陀的本怀，其他都不是。你去看看菩萨戒就知道了，如果有这样的知见分别，都还是行于分别，不依你这样子的谴责就说你行于佛法，因为你拣别了一切的非法而独存自己的正法，你这样子有所分别，合于佛法的平等实性的观察吗？这样子一检查，如果断一切的世间有漏的造作，而别说有佛法可行的话，此说也是非法。为什么？还是依于分别心。所以我们就知道，不是三业造作的那个法本身是有法非法的分别，而是那一个取着心有法非法的分别。那要看你应缘不应缘的差别性。你不应缘，那就是坚持不舍，有取着而行；你能够应缘，而能够无私的为一切众生为念而去修正它，你就是行于佛法，就是依于觉性而做的。所以他说啊，如果你离于一切世间的有漏行，而说菩萨于诸佛法有所行，这也是错的。所以他说啊，善有蒙，如是菩萨于诸佛法亦复不行，亦不执着此是佛法，有此佛法，在此佛法，属此佛法。他这句话呢，骂尽天下一切认为我是佛法正宗的人，是不是佛法？觉心之所显发，一切法都是佛法。如果不随身菩提，一切法都是非法，那只是迷雾邪正的分别啊。那么也不是别外有一个评论中立的人在那个客观的去分别说此是法此是非法，没有一个作者可以去裁决这些事情，这些事情都是每一个人的自信见，自信见。你认一个客观的外我，不过是以另外一个无限上纲为标准，对不对？来取决于一切，这些东西还是于诸佛法有所行。而正确的般若是于诸佛法亦复不行，亦不执着此是佛法，有此佛法，在此佛法，属此佛法。这就是一切的寻视其语的分别。如果你于中寻视分别而造作种种见闻觉知的言说，然后去说哎呀这个是佛法，由这样的做才是佛法，这里面有佛法，佛法是属于什么什么什么的，不是属于那个的，那这样一切的分别如是菩萨亦复不行，一切的分别跟异分别行，不去造作这一切的两种分别。什么分别呢？这个一切的分别旁边就写自性分别，异分别旁边就写差别分别。什么叫自性分别？任一切法体有自相可得，比如说地水火风，它的自性就是坚丝暖动啊，请你把坚丝暖动拿给我看，没有形象，没有所缘相，你怎么去证明说地水火风的性就是坚丝暖动？我们可以这样子说，因为我们的觉知是这样认为的。 就像我们今天看连续剧，就说哎呀，那是坏人，那是好人。坏人会不会做好事？好人会不会做坏事？如果你称他是好人，他就不应当会做坏事才对啊，因为好人这个名言就有只有自信了。什么叫做一切分别？自信分别，自信分别就是当我立一个名言之后，那个名言归属一个法体，那个法体就如我名言所说的自信的样子，纯粹就是那个样子，没有其他的法。可是问题是这样子吗？我们只能够约这一分我所取我所见的造作，它的三业造作，约这个因缘造作，我说这个造作这个行为本身是良善的，而依这个良善的行为说这个人是好人，而不骗说他在其他的情境当中所有一切善业的造作都是好人的造作。这是非常非常客观的，非常客观的，离一切标签造作性而所做的一切啊，一切观察跟作意。所以呢，这就是一切的自性分别。什么叫差别分别？差别分别就是于一切的变异形象当中取它的共相。所以呢，分别旁边就写自相，异分别就是共相，共相，共相就是抽象，自相就是具体的。哎呀，就形成一个具体的有所缘相。什么叫做异分别？就是于中又抽丝剥茧，抽丝剥茧出很多抽象的观念。哎呀，说它是常，说它是不常，无常，说它是然，说它是尽，说它是有漏，说它是无漏。你做这一切抽象观念的分别就叫做异分别。而止观是什么？止观不是打坐在那边面壁，一切心都不起分别，不是这样的，是在这个一切境界当中，我能够正观缘起，于中不起自相执，也不取什么共相执。所以止观解释密经的定义就是什么？思维一切法的自相共相就叫做止观。止观就是这于一切境、一切时、一切处观察思维一切法，无有自相，无有共相。无有不是那个法的法体的有无，是你今天于中不生取着。你要观察，哎呀，我不系缚这一切的境界，我不系缚一切的有所造作，我不系缚一切的境界的分别，不认其中有自相可得，不认为于中所生其闲了的道理是真实不虚永恒不变的真理跟公式。那么离一切的我执跟法执，这叫做不行一切分别跟异分别行。所以我们修学止观就是要能够做到不行一切分别异分别行，这叫做无所分别。无所分别不是不认得 这是一条路，这是麦克风，这是桌子，这是椅子，不是不认这些分别，而且清清楚楚知道这些东西只是唯名的存在。名言只是方便我们沟通，沟通的目的是要让大众觉了我要传达的意是什么，而意又不停留在现在，乃至于从现在过往到未来的永远，它随着因缘一直不断在生命。所以你要保持如实的照见这一切法的生灭，于中不起自相执跟共相执。自相执是我执，共相执是法执。约这样子的对位关系呢，离一切这样子的分别造作，就叫做前面的离一切颠倒行跟不实行。为诸菩萨不行分别即分别，这样子的修行，这样子的修学，一切法正观它的缘起性，于中分别不起自相，异分别不起共相的执着。于是呢，一切分别跟异分别就断，断就是不造作了，这样子叫做菩萨行。所以菩萨行其实就一切修行的共相了。怎么下手呢？知道这一切的造作都是非法，于是你止息，狂心若歇，歇即菩提。不是另有一个造作行为三业的模范典范，那个叫做菩萨行，是把这一切的错误能够止息下来，希望而不求真，这个名字为真正相应于般若波罗蜜的菩萨行，能够确实从本质中这样的做，就叫做能令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令数圆满。简单，整段文就是谈这个事情。三有猛分别就是所谓 诸法分别自性，意分别就是于诸法分别差别，自性就是自相，差别就是共相。自相就是具体的事物，共相就是抽象的观念。你于中不生起具体事物的执着，也不生起抽象观念的法之见的执着，这些执着都不生起啊，而不是说这些法有法体无法体的执着见，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么非一切法可得分别及异分别，就知道这一切的自性分别跟差别分别，都是你今天的分别造作心易于颠倒不实而起的一切的造作，所以这些造作根本就是虚妄的执着，不是一切法本有可得而今天令其消灭。所以呢，由此正观以一切法不可分别异分别故，若分别法则与诸法作异分别。那这一句话呢，就告诉我们，我们如果一旦立了自性执，就会于中升起种种的共相执，所以自性执又是共相执的因。我们简单讲了，你今天如果认廖成林就是我的话呢，于是我就有了我跟各位学长的分别见。所以一旦立了一个自性分别，你就于自性分别为标准，就会隔离出许多跟他自信不相同的别别有法，别别有法，于是万法就升起啊，万法就升起。所以呢，若分别于法，则于诸法就会起种种的差别分别啊。我们单一从比较接近唯识的说法就是这样意思。然一切法远离，远离就是不系缚，根本无生，叫做远离。不是说有这个分别我再去远离它，而是说这些分别根本无所生起的啊，根本无所生起啊，于是于无所生说无生呢来说远离。那么因为这些分别根本是无所有的虚妄执着性，所以呢它根本对于我们今天一切的造作没有系缚性，没有系缚性。所以当下你观照实相如此，你就是放下即是，放下即是，没有任何的委屈，这一切就是叫做然一切法远离一切的自性分别跟差别分别。所以自性跟差别分别都是我们于一切法的正义值，可以这么说，都是正义出来的无所有自性，没有那个东西而我们正义出来，用什么正义？用名言正义出来的东西。可是如果你于中又不安立这一切法的话呢，你就没有跟一切众生沟通方便，这又叫做损减值啊。所以他这边说远离，远离，远离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有这样的分别，但是你不能够系缚于这个分别的真实之性，这个才真正叫做远离。远离如果你说它不能不可也不必要，那你就无所言说，无所言说你就不能够讲道理令众生开智慧。如果我们能够言说而不执着于言说自性，你就可以真正做到什么？远离分别及异分别啊，当作这样子的思维。所以底下呢他又进一步分说了，又善又猛，言分别是一边，就是执于一边。那么有人呢比较偏具体的思考跟执着于一些具体的事物，那是执着于分别这一边，就是自性分别这一边。那么有人呢比较偏好于抽象的思维，于是呢他又落于法之见妄执的这一边，就是差别妄差别分别的这一边，所以异分别也是第二边。第二边，非诸菩萨行边无边啊，行于边跟无边，所以中间有个顿点是对理哦。所以真正相应于般若波罗蜜的菩萨行，它不异于边，不异于无边。若诸菩萨于边跟无边俱无所行，不会起一个动机去造作，那就是边就叫做常见，无边就是断见。这旁边要加个见，那么有见才有行嘛。那你今天有所造作，如果异于边见而造作，异于断见而造作，异于无边见而造作，那个都是于边无边有所行。而真正相应于般若波罗蜜的菩萨呢，是于边跟无边俱无所行，所以一切你的造作是不异于断见，不异于常见， 离两边的妄执，离边跟无边的妄执，是诸菩萨亦不见中，离边而不立中，离边而不立中。不立中就是我们前面遣除一切的世间有漏行，而另立说我行于佛法的中道行。如果中道有所说，你又坚持这么做才是大家应当要依止的典范，那么这个就叫做见中、行中、执中啊。你见有一个中，你就行这个中，你又执着这个是中。所以我们用这支笔来看，如果你笔你就取作这么长短，于是我就可以去度量，这个叫做中，对不对？这叫做中。可是今天如果它是一个棍子，你用它来撬起任何一法，它拿来杠杆，它就不见得是中了。任何一法都是约它的因缘的用处来去施设，中就应该叫做适宜，不叫做终点，叫做 optimum， 就是恰当，就是相应于因缘最适合大家省力而且做得到的那件事情。这个叫做中，中不是物理啊或客观的中，那个中就是有法，就是实在的一个有法。那么如果一人行于中，其他人都是边呢，这样子又违反什么平等实性。每一个人约他的根基行于他的相应法，那个相应法就叫做中。你于其中去立高低，那叫做边或无边。你说他有，那是边；你说他无所有，就叫做无边。立于边无边而有所行，都是非法，都是非法。而这样子行菩萨行，行无所所行无所行的菩萨，亦不见中。那么于中呢？你看，既然不见中，若见中，则行于中，对不对？行于中，那个行者就是取着，就是取着，于是你就会执着于中，你就会自己标榜于一切众生，说我是最优的，我是最圣的，我是最圣的。若行中，就是行于边，边旁边请注明一下，就叫执着取着行，取着行。反之是不是亦然？如果你不行于边无边，那么你所行的所在之处，处处皆中，是吧？为什么？因为当不应缘的时候，你随时可舍。所以那个中在心的觉性，不在于你所立的那个法相上面。你能够去随时判断跟缘的相应性，而于中无所取着，不断的应缘去不断的修正。我今天一直在谈这个观念，就是我们要离边无边，离于长段两边的见而有所造作，有所造作又不见中，不行中，不取着于中。因为如果你见中行中，这个之见就是行于边，同样道理也等于是行于无边。行于边是一般的常人，一般常人都是认为有法嘛，认为这个有法是常住的啊，是长恒住的，所以我们约边，当然也显执着于无边见，执着于断见，而变成空王，这个也是一种执着。所以非中，那个中道不能够说它有形有显有事。有形是造作，显示呢是约我们今天这形有形有显有事。其实我要说的是还是三业的表现。这个中道这件事情呢，中道行这件事情呢，不是约任何一种典范的三业表现是可以说明的。离一切三业，行就是三业，三业的相状。所以你不能够叙述菩萨的形象是什么，他没有典范可言，他没有典范可言。所以只要能够于一切法而能够显了觉性，这就叫做相应于般若波罗蜜的菩萨形象。又善勇猛，所言中者，当知即是八支圣道。那么如果你一定要有所作为的话呢，师尊也为我们做一个可以把抓的名言法，那个名言法呢就叫做八支圣道。所以我们也常常从 原始佛教到大乘呢，都会同意呀、啊，八圣道叫做中道。那什么叫八圣道？正见、正智或正思维，对不对？然后呢，由此到正定，这八支圣道法就是古仙人道基，对不对？过去、现在乃至于未来佛都行于八圣道，八圣道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方式依止于正见，最后终止于正定。啊，正见就是正观缘起，就是随缘；正定就是不变。对于成佛的决心，对于要保持这一念的决心，应缘一直不断的为众生而修正，这就是随缘不变。行于这个随缘不变的八支圣道，就叫做中道。所以中道也不是真有一种固定典范的行为模式，不是。啊，就这样的说法来看的话呢，相应于般若的八支圣道，是一个不断以众生为念，积聚一切的资粮行、加行，而一直保持成佛的觉性之所显发的一切行，才叫做八支圣道。如是圣道，于一切法都无所得而现在行，不是为了鞠躬，不是为了表现，不是为了要去彰显自己的高低一切的分别见，啊，一切的自信分别跟差别分别，有所见、有所行而有所取着。依此总说都叫做有所得，而行于八支圣道古仙人道，古仙人道基的行者呢，是如是圣道于一切法都无所得而现在前。所以无所得可以说是般若的总标义，无所得也是用来调炼我因地心的一种法药啊，一种法药。虽然我们处处要强调菩提心，可是菩提心你看在普贤行法当中处处都以什么为念？以众生为念。不是因为我有罪我要忏罪，所以我行于普贤忏法。普贤忏法的入法一开始就说以什么为念？为一切众生忏罪啊，为一切众生得成佛道而行此忏法，不以自己卸脱过去的罪愆而行于这个忏法。如果你有这个心，就非普贤行。忏法的根本是这样说的，所以由此告诉我们无所得是这个意思。而这些东西是无边际不能作想的，所以你的心量能多大就多大。无所得就是告诉我们要扩大心量，而不是要放弃一切无所造作啊。所以由此呢，圣道行者于一切法都无所得，用这样来调炼其心而现在前。